欢迎回来。我们实际的人生啊，其实也是这样啊，很多事情真是，在我们不经意的里边啊，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好，弟兄姊妹，刚才呢，我们对于这个申命记啊，这个神和以色列人当年。立约的时候啊，我们就特别把这个，三组人，所强调的信息啊，就是这个一开始啊，先强调要做这些事呢，要受咒诅，啊，做这些事会受咒诅，然后再强调这个，基利新山啊，这个祝福。然后以巴路山上呢，咒诅，何去何从，何是何非啊？神给人类所讲的话，没有一句含含糊糊的啊，就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个我们当走的道路指给我们，是吧？其实啊，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啊，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呢，到了实际的，咱们今天啊所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这一些的，很可悲的这一些的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想想啊，这到底咋回事儿？好，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了啊。这是很实际的吧？弟兄姊妹有什么想法？大家说说。好，再次，大家怎么想？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前边啊，就是这个律法的立约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回应啊，特别是这个关键的一句话，在以色列的回应啊，这种在人看来是很糟糕的这个回应里边啊，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弟兄姊妹，针对以色列人在这个拜偶像的情况下啊，社会的公义受到严重的挑战，是吧？然后呢，他们的国家啊，也是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破坏。是吧？甚至于呢，在当时的时候啊，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帝国所消灭了。可是以色列人他就是不听话，就是不听话，是吧？现在我们看看今天的教会，看看今天的圣公会，多少教堂都在卖，教会已经萎缩到一种很可怜的地步了。我们听话了吗？我们反省吗？ 我们肯归正吗？这是真真实实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儿啊！当年我们研究，我们骂以色列很容易啊，哎呀，当年这些以色列人真糟糕，对吧？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YouTube 上面的啊，是大概以色列的一个。怎么说呢？大概是就是，立位人是祭司、立位人之类的这些人吧，就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这个圣殿山啊，到底应该是属于巴勒斯坦的，还是属于以色列的？那么后来呢，他又分析了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国。还没来呢，现在以色列是以色列。他说，在大卫的年间、所罗门的年间，以色列都没有真正的得到神在律法里边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土地面积，对吧？现在的以色列的国土，只有2万多平方公里。可是按照他的，从圣经的这个说法啊，就是从埃及的小河啊，直到伯拉大河啊，它的周围的地界的这个规模，至少要比现在大15倍以上，啊，也就是说，大约啊得有30万平方公里。啊，现在只有2万嘛，是吧？大概有30万平方公里，这样的这个土地面积，才符合神给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个地，所以现在呢，远远没有收回，在以色列的历史，在整个从约书亚进迦南地到今天啊，2500年的历史当中。不对，3500年历史当中啊，从来没有全部收回，以色列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呢，他们现在啊，应该是按照圣经神所给他们的土地来收回来，这是一部分的大概以色列人这样的看法。可是历史上使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圣殿的确被毁了，以色列的确被赶散了全世界了。今天以色列复国，神要从他们中间除掉那些高傲矜夸之辈，大概可能就是借着，像希特勒这样的人，啊，把当年在欧洲发了大财的那些犹太人除掉。啊，使这些瘸子、瞎子，使那些，在人看来软弱卑微的这些人，啊，使他们能够回归。那么这些历史的见证，真真实实的摆在我们的眼前。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包括我个人在内啊，我们真是常常非常容易。忽略这个信仰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所占据的那个分量。当我们要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很多人就会说：“哎呀，这些不过是大道理嘛，是吧？”所以，我们口头上我们有信仰，实际上。我们却是或多或少的吧，是吧？我们对这些神的话，对神的劝诫啊，指出我们的问题，往往我们是不愿意听，而且是常常是反感的。所以，这个 神说的这句话啊，说这个，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们却不侍奉耶和华啊。这两个解释呢，就是我必侍奉耶和华，但是呢，他们却不侍奉耶和华，其实结果都是一样的，是吧？然后神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成了外邦的葡萄树的坏枝子呢？是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连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的神都感到了一种挫败啊！神在问呢、啊，神在问那些以色列人，其实也在问他自己，这怎么搞？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呢？我不是做的都是好的吗？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出来呢？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啊，这些同意，我们以同性恋为代表吧，哈，同性恋的这些人，难道他们不读圣经吗？是吧？所以读的都是一本圣经啊，怎么会读出来这么多七七八八的事情出来了？是吧？到底咋回事儿？弟兄姊妹，到底咋回事儿？说说，当年的以色列啊，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不是神错了呢？为什么是这样？首先我们说这是真的，对吧？以色列历史上的确发生这些事了，这不是先知编造出来的，这是客观的历史。这个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这都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历史上的。我有时候我也在想啊，今天的以色列，他们读这些经文吗？是吧？他们读他们的律法吗？是吧？这么这个清楚的文字写在这儿，可是今天的以色列怎么又去跟这些阿拉伯国家什么谈判啊？什么跟这些啊，觉得美国啊怎么样啊？是吧？这里写的这么清楚了，可是，为什么啊？比方说啊，这个第三章第二三节，第三章第二三节，神说的啊，说仰望。从大山或小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这里说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也就是说，他们以为能够求帮助的地方，比方说他们下到埃及去啊，是吧？他们到了亚述啊，甚至于他们求巴比伦的帮助啊。可是呢，他们在那里不但得不到帮助，得到的都是羞辱，得到的是那些人对他们的欺压，甚至于趁机来抢夺他们。这些事情明明的都知道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归向耶和华，对吧？所以在这里，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的非常清楚，历史当中的以色列是这样，今天的以色列得救在乎谁呀？岂是神有改变吗？也是在乎耶和华他们的神呢。可是今天的以色列呢，我们看到他们又在跟阿拉伯人去谈判，对吧？又要跟这个周围的列邦拉关系。有时候我看的真的是这些以色列人读圣经吗？ 怎么搞的？今天又变成这样的情况，难道历史没有教训吗？弟兄姊妹，虽然我没有把问题具体的一个一个写出来啊，但是我想，不知道弟兄姊妹现在心中怎么想的啊？大家说说两句好吗？
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刚才张牧师说啊，这个它现在的国土面积是11000平方英里啊，那英里比这个公里要大，大概也就是22000多平方公里啊。我知道台湾是3万多点，但是在大卫所罗门统治时，它是6万平方英里土地。然后呢，张牧师谈到这个土地问题呢，确实，这个就是大卫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呢。它远远没有达到神给予这个犹太民族的土地。那这个土地呢是非常大啊，这个大概是包括今天的啊，这个肯定是包括今天的黎巴嫩，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包括呢这个部分的这个这个包括约旦，也包括约旦，还有包括呢部分的这个沙特一个地方啊，都是从埃及小河算起的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以色列这个人口呢？就是说呢，基本上哈，就是说，国内和国际上，在以色列境内的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大概是一半一半，以美国为最多啊，就是说，美国大概今天有650万到700万犹太人，而以色列境内呢，也是大概有这个他说是800万，但是你要刨掉少数民族，他有大概有100万的阿拉伯人少数民族，那还有其他的一些零星的其他的这个种族啊。那就是说呢，这个它是基本上一半一半，但是海外还多一些啊。那它总体来讲，它没有恢复到2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希特勒还有纳粹这个德国屠杀犹太人以前那个整个犹太民族的这个人数，那个时候是。1800万以上，啊，这个但是不到2000万，但是现在没有恢复到这个数字哈，还今天没有恢复到。澳大利亚大概有这个10万到11万犹太人，澳大利亚啊，那么不低于这个乌克兰，低于阿根廷，那我们就是说呢哈，这个就说按照大卫鲍森讲一篇道，说末后时代的以色列，他说呢。这个犹太人呢，有两方面，这个你就是说神有两方面对这个民族的一个旨意哈，一个就是要全回来，都要回来，第二这个土地还要扩展，因为现在他只拿到了将近1/4不到的土地，所以都要回来。那这个呢是这个就是说你要是不回来，还留恋于国外这样的一个生活。那还要有啊，这个类似二战以前那种的这个迫害也好，逼迫也好，这个压制也好，等等哈。你现在在法国、在美国啊，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美洲一些国家都有发生排犹事件。那这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人们这个对这个财富呢，这个有这个有嫉妒感，因为你要穷人多，或者说经营动荡等等啊。贫富不均，他就把这个矛头呢，他就指向这个犹太人了。这个犹太人呢，这个经商理财是一个他的天赋，因为这个五经中有一句话我记不住了哈，他直译就是"我一直赐给你们发财的能力"，就是上帝说我一直赐给你们这个发财的能力，你们要知道这个这个能力是我赐给你们的。不是你们这个好像说我比谁高于一等的，而是神给予你这个。这个能力的，那这个我们说从这个看的哈，我跟大家说哈，就是说在19世纪，就是1800年到1860年这19世纪呢，这个上半叶这个时间哈，欧洲呢这个经济啊是被六大犹太财团控制的，包括这个罗斯柴尔德叫 Rothschild 财团、欧本财团。如果欧洲的这个强国，我们讲强国控制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实力嘛哈，你像法。德，这个英，还有这个包括意大利哈，这是在欧洲属于强国。 这些强国如果没有这六大财团的支持，发不出债券来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哈来讲哈，就是1900年到1930年这段时间，在中国的这个上海滩的这个三大财阀也都是犹太人，包括这个哈逊家族，还有这个就沙逊家族 Sassoon，这个哈同家族，还有这个加道里家族，这三大家族控制了当时的这个中国的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他在上海滩上。你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是孙中山，他就是和加道里这个家族啊有这个合作，因为他写的这个我们说写的这个建国方略，还有一些这个三民主义的著作，都是在他的一个房地产里、房宅里啊来发挥的啊，因为他们伸手帮助的。你加道里这个家族呢，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都在这个北京接见过他，啊，接见过他，因为当时在像南京路啊那一带啊，上海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房产都在他这个掌握之中。那这个确实是我们看他的发家史啊，虽然他娶了一个中国妻子，这个叫郭嘉玲，但这个女子呢是中法混血的，啊，这个女子呢是本身呢是她母亲是被法国大兵啊给抛弃了。这个女子也很有脑子啊，两人没有孩子啊。那她后来是这个抛弃了她的犹太教，她信了这个佛教了啊。这个加道里呢，这个后来她总部迁到了香港了。那么当时呢，我们说哈，这个他们呢，就是像沙逊家族啊，还有这个他沙逊家族是从就是大英帝国，他权力很大，就是大英帝国啊，他控制了伊拉克什么那一带，他是从这个伊拉克那一带移民到上海来的，啊，这个就是说，然后呢，逐渐发展啊，像哈同啊，都是从这个他们是属于这个犹太人分两种，在这个国际上流散的时候，一种呢叫那个埃什科尼，就是厄神科纳尼犹太人，这些比较发达的欧洲，还有一个叫做另一种啊犹太人啊，就是说在西亚，还有这个伊拉克等等哈，这比较落后的农业的。但是我说的上海的，主要是从这个比较落后这些国家出来的犹太人，但是很聪明啊，他在这个中国就发展起来。而且当这个希特勒迫害的时候呢，你像沙逊家族的，他在上海就把很多房产拿出来让给这些犹太人，免费让他们居住啊，他们也很团结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犹太人俄国革命时，很多犹太人他们来到了哈尔滨啊，建立丘林公司啊，他们也是非常的非常会经商啊。而且呢，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日本统治了这个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以后呢，这个他们依然经商。我知道有一个日本人，有一个犹太人呢，他在这个日本统治东北时呢，他曾经到日本，这个领过天皇给他的这个日本天皇给他的一个这个这个一个勋章，就是说他经商啊，这个受到了轻蔑啊。然后呢，而且呢，我知道九几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犹太人在日本撤退的时候，从东北跟到了日本。那么呢，在1993年的时候，还九三九，我记不清楚，反正90年代时呢，他在日本这个富豪榜上有个犹太人排名第五，他是日本的这个日本籍的犹太人啊。所以我们就说呢，他在欧洲也好，在这个这个中国啊，亚洲中国来好啊，包括我还稍微谈一两点美国，他们也是非常能经商的。因为美国在1654年只有23个犹太人，那后来我们说这个迫害的时候啊，不光希特勒之前就有很大的迫害了，比如说在乌克兰，当时乌克兰受这个俄国统治嘛，乌克兰、波兰这些都受沙皇统治，还有埃斯托尼亚那个时候，就在乌克兰一地就有1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而且非常残忍，就是这个乌克兰的有一个人，他们有一个匪帮，因为那个时候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这个沙皇倒闭，俄罗斯的这个布什维克还没有完全接管，所以呢，他们这个你看吧，到了犹太人的房间中，对于妇女来讲的话，不光就是说你给了我钱，强奸还要钱，要钱说给了钱以后还要把你杀死，而且房屋烧毁，所以有最少有100万犹太人被这个乌克兰当时的这个也算乌克兰的民众，也算乌克兰民众中的匪帮败类。咱这样说哈，不要这个把整个人民都说的那样的不好，有其中的败类啊，有杀死了接近100万，造成整个的苏联东欧40万 犹太儿童流浪成为孤儿，因为你父母都被杀，他不杀小孩了，小孩就留下来了，因为这个这么具体原因也是神的作为了，就是孩童留下来了，然后呢就是40万到处流浪啊，这个非常凄惨，有一部电影啊，所以在东北的犹太人啊，这个以这个考夫曼为会长的西安主义东这个满洲会长，西安主义远东会长，他们发了好多从东北的这个棉呢、啊、粮食啊，这个还有肥皂啊、牙刷、牙膏啊，啊各种各样的生活日用品，主要是粮食啊，还有咱们油啊等等啊，发了好几车皮，就给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因为还有一些犹太社团帮助这些收留这些孤儿，因为还有一些犹太有这个医院呐、啊、什么的，还有这个资助一些医院的孤儿院等等，我就看过很长文章，一篇文章犹太人写的，这些都告诉我们了，他们在东北啊，当时也是非常能经商的，要么你怎么能拿出这么多东西来资助呢啊？而且他们也很团结啊。但是我要强调的很多的一点就是说呢，这样大的苦，受这么大的苦，事实上反过来看呢，就是说呢啊，如果他们很好听上帝的话，听主耶稣基督，尤其在新约所说的话，回归到本地。回归啊，那么他们呢啊就不会遭受这样大的，在寄居其他国的时候遭受这样大的一些凌辱迫害屠杀啊，这个之后你看这个二次大战时，希特勒杀了这个600万犹太人，光波兰一国就杀了300万，波兰有307万左右的犹太人，只剩下7万四处飘离啊，还有很多这个咱就说不是遭屠杀，在流浪中死掉的。像土耳其啊，土耳其这个当时有16万，据说有10万驱逐16万的话，有边波流离漂泊的大概有2万就死在途中了，那其他怎么样有时就下落不明，统计不了了。我说所以在这之前啊，我们说上帝已经兴起了这个几位领先者，告诉他们要回归。你比如说这个英国这个俄国的这个医生平斯克，他写到自我解放，这个一个俄国犹太医生对犹太人的呼吁，就是要回去，回到圣地建立家园。那另外之前有哈斯，他写的是这个耶路撒冷和这个罗马，就是比较罗马人是怎样屠杀犹太人的，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那还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犹太建国之父，你们现在看这个犹太议会的时候都挂他的像，这个人叫做赫茨尔，赫茨尔是这个是律师，是匈牙利犹太人。是这个学法律的啊，而且也是记者啊。那他写的《犹太国》，他还召集了第一次全世界锡安主义这个复国大会，在1897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自这个哈德良皇的镇压犹太人驱逐到世界各地以后，第一次全世界犹太人这个来集结了。那从我们东北哈尔滨，他也派了这个远东组织哈，后来。第一次没有，但第二次啊，后来也跟他们有联系啊，后来也派人参加这个，而且从哈尔滨也大概有有这个哈尔滨大概有一些人也从哈尔滨回到了圣地重建家园啊，其中有一个叫做什么我忘了哈，他的像就在海法，因为他是受伤了以后缺了一个胳膊，他也回去了。因为他就参加民主解放的运动，独立运动，所以现在他是称以色列民族英雄，他就是从哈尔滨回去的，他在海法还有他这个像，说比较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上帝要是要求他们回来，让他回来，然后呢回来以后，这里边发生一个惊喜的事件，就是说1948年复国，67年耶路撒冷夺回，同时我们看到哈，在以色列的这个1948年的时候哈，以色列有60万人，没有一个据说回去的哈，几乎没有一个信耶稣的。但是呢到今天有15000，这都是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他们不叫基督徒，叫弥赛亚信徒，给他们传福音信耶稣的结果。这个也在发展，全世界大概有5万就是弥赛亚信徒。说这么多哈，这个可能有些不是完全准确，也有些漏掉的，那你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继续分享，如果不对的地方希望指出哈，谢谢啊。
好，我们谢谢王彤弟兄呢，给我们很多的资料啊，是我们从这些客观的历史的事实当中啊， 来，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对吧？从这些历史事实当中，我们来了解神具体做了一些什么。啊，正像这个诗篇里边啊，多次提到说，我要在万民当中述说你的作为呀，对吧？这里边呢，都在见证着神的作为。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呢？那就是圣经上所记的这些话啊。为什么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先要回去读这个生命记呢？是吧？因为神的话早已经说了，是吧？所以我们分析历史啊，那么依据这个历史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儿，这些依据都在圣经里头。那么在今天咱们的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从以色列的这个他的见证里边，我们至少要从中体会一件事儿。就是使神都感觉到有挫败感的，啊，使神都感觉到有挫败感的，是吧？就像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神就说了啊，说在耶路撒冷的耳中喊叫，啊，这个神曾经对他们怎么样啊，可是呢，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他们不听，啊，他们不听，啊，所以这个神说我种的都是好的，怎么搞的，搞出这么变成了坏的呢？是吧？这原因在哪里？这个是对咱们今天做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这个要值得我们好好去借鉴的。所以我想叫弟兄姊妹来分享，说说咱们的感受，说说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认识到了什么。这个对于咱们今天的生命，对于今天的信仰，对于今天我们的可以说决定着我们的命运的。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是吧？咱们读圣经不是给别人读的，也不是装一个头脑的知识，这是要指导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些指导思想，一些认真理的认知。神在以色列当中做了这么重要的见证啊，可是以色列人呢，说不，我们就是不听，啊，我们喜爱别神，我们要随从，啊，第28节这个地方说，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为自己做的事，近年来，大家说说，世人以为自己做的神，中国大陆、澳洲、西方，他们指望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什么呢？这个共产党是自己把自己立成神，是吧？解放人类，是吧？解决人类的问题，跟着他们啊，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的社会，是吧？他们有他们的理论，有他们的最终要实现的 目标，是吧？这个呢，都跟圣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这个甚至于呢，他们是拯救人类，能够脱离水深火热，使我们能够翻身做主人。所以呢，他们就等于说，他们是我们的神，是人类的神，是吧？是拯救人类的，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那么西方国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但是呢，其实从本质上差不多，都是以为我们人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是吧？佛教、西方的这些民主科学，是吧？普世价值，是吧？都认为啊，宣称。我们人类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是吧？科学家认为科学就是人类的神，只是时候不到，时间到了以后，我们科学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是吧？这都是什么？人在给自己造神，人在自己造神。但是神说，即至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啊。啊，咱们不用说别的吧，就是说现在这个疫情泛滥，这么一件事儿，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大家都说一说，我自己在这讲的真的很干啊。我们人类造的那个神，哪个神能帮我们啊？疫情泛滥的时候，谁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我
是
们
是。
隔离能解决问题吗？是吧？这个疫苗解决了问题吗？科学家解决了问题吗？啊，我们中国大陆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拯救我们啊，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政策。那么那些政策。如果病毒本身，它不是一个渐渐减弱的，是吧？它的这个，也就是说，病毒本身它不来减轻它的杀伤力的话，人能永远进行隔离吗？是吧？人能这个城能够永远封下去吗？那人怎么活啊？是吧？所以，极致遭难的时候，哪个神能帮助我们呢？我们人类自认为我们的钱到了那个时候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吗？当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的钱有什么用啊？我们吃钱吗？
是的。
抱歉啊，这个时间已经12:05，我都没注意到。这个，那么我们呢，先结束咱们今天的聚会。然后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要分享的，我们还可以那么其他弟兄姊妹也可以，有事情的可以离开了啊，有愿意讨论的可以留下来。这个，如果大家觉得需要思考啊，需要再祷告啊，那我们下次再分享也没有关系啊。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回应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全能的。我们看到人类不能离开你而独立存在。我们如果想这样，我们就自取灭亡。主啊，其实今天啊，张牧师给我们分享啊，《耶利米书》以及《申命记》，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时一刻、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主。我们也看到啊，与主同在才是我们我们才能过最完美的、丰满的人生，而且我们的生活也会充满 喜乐、盼望。主啊，真是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是这个枝子要接于葡萄树啊，离开了你，我们就孤干扔在外边啊，被烧掉了。所以主啊，求你啊，藉着这个教会的历史、圣经的历史，还有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样那样的事情，让我们心明眼亮，紧紧的来跟随主，让我们学习比利亚教会的弟兄姐妹，天天来查考这经啊，使我们能够啊不迷失方向。主啊，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这个这两个聚会星期二和这个星期五的聚会，也保守我们小组的学习星期一还有我们星期四的这个祷告会，也请求主来看顾保守星期天的崇拜，都仰望交托，使我们能够藉着崇拜我们灵性得以升华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光做盐，让我们能活出一个这个讨神喜悦的人生和神心意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